你们看他所花费的那些，如果你看清楚，你真正去认识你自己心里到底问题出在哪里，那个病到底出在哪里，哪里让你这么不能够解脱，哪里让你转移注意力，需要你去用这些假象的物质来满足你的心。你知道有一次衣服弄太多了，整个多到你要走路就要闪那个衣架子。有一次啊，他的衣服不知道放多久了，有的可能放好几年的，那大概有几千件衣服。鞋子呢也是多得不得了，那个鞋子的橱柜呢就很多很多啊，帽子叠着一塔一塔，你根本看不清楚那个帽子。我看他大概可以开一间百货公司的，那个衣服的百货公司啊，还要买名牌的。好啊，有一天呢他无意中就翻翻翻翻到角落啊，看到，因为他们家都是衣服，没有其他东西，因为他不在家里煮。你们知道那个蟑螂啊，你们绝对不相信啊！我后来发觉那个蟑螂很可爱，人家都觉得那个蟑螂很脏，我觉得它很可爱。因为我东西收拾得很干净，然后呢，我的房，我的那个地方没东西可以吃。有一天我突然间我要写什么东西，我的彩色笔拿起来，啊，这彩色笔怎么？那里面的粉笔被吃光了，啊！后来我才发觉，那蟑螂没东西吃，可是他又不愿意离开我那一间房间，所以他找到没东西吃之后，他只好吃什么？就吃那个粉笔那个笔芯，啊，笔芯太深入进去，他身体太大吃不到，就吃了凹一个洞，啊，到最后没得吃的，吃什么？吃我在写字的纸，你知道吃到最后没得吃的，我想。他大概也知道那本经是我在念的，所以呢他平常不敢去吃那个，吃到最后没得吃，因为我又把纸收拾干净，他居然去吃我的经本，把那旁边的地方就咬咬咬一个缺口缺口缺口。好了，他们家那个蟑螂他是没得吃了，就去咬破啊他一件衣服，那件衣服可能比较属于类似那种有点那个纸的那种质料的啊，他居然抱着那件衣服坐在那个叫什么？我们闽南话叫火钉啊，这国语不知道怎么讲。坐在那里一直哭哭哭四个小时，那件衣服他不知道几年都没穿，连看都没看。啊，这个长病迎寿，你看背负着那些衣服，脑海中所想的都是衣服，将来啊可能会变成衣服鬼。人家穿衣服他都舍不得啊。记得呢在佛陀时代啊，有一个比丘啊，不是每一个比丘呢啊这个出家啊就一定能够解脱啊，你还必须真的有正思维，能够解开自己的烦恼，学法是为了解开自己的烦恼啊。那个比丘啊在生的时候活着的时候，有一件呢他特别喜欢的袈裟啊，然后呢他特别喜欢那件袈裟，只要有人去碰到那件袈裟他就起大嗔恨啊，就要跟人家打架。后来呢他就生病就死了，死了呢啊，但所有的大众生都知道他特别执着那件袈裟，没有人敢去动。那怎么办？他死了还抱着那件袈裟哎，然后呢没有人敢去动他啊。结果啊后来就派舍利弗尊者跟目犍连尊者，因为这个是佛陀的上座嘛啊，派他们呢去啊啊看看怎么样。因为比丘死了之后他的所有东西都是大众的财产，所以呢就要去给他处分，处分就是看分给大众生，哪一个人需要啊，哪一个人呢慰劳他，因为照顾他的生病。好了，去到那里啊，舍利弗尊者就分派啊啊，看他临命终的时候啊谁照顾他最多啊啊，然后呢就要把那件袈裟分给他啊。然后分到的那个人我不敢拿，如果你们真的要分给我，那你们谁去拿啊？舍利弗尊者他是智慧第一啊，好，他就说好吧好吧，那你照顾他很辛苦，好，那我们把他最珍贵的这件袈裟就分给你。结果舍利弗尊者啊一去， 手一拿到那件袈裟，死了哦，已经死了一天一夜，啪一声就坐起来，然后眼睛瞪那么大，哦，所有人都吓死了，没有人敢再去拿那件袈裟。后来就去报告佛陀，佛陀就亲自来，亲自来就骂他，你空受信施，受众生的供养，死了还不知道惭愧忏悔。佛陀一来骂，毕竟是师父啊，一骂啊，不好意思了，然后我就啪又倒下去，一倒下去呢，马上出生到恶鬼道。那件袈裟，那个比丘还是不敢拿。佛陀说：“你拿着没关系，好，然后这一段时间你做我的侍者，你来我身边，啊，好了，啊，到晚上。”那个恶鬼还要去找那个比丘，因为称贺嘛，那个比丘害我被佛陀骂，也不反省自己为了一件衣服死了都这样子，还承认他害他被佛陀骂。啊，那个比丘寸步不离，不敢离开佛陀，佛陀叫他拿他又不敢不拿。那天晚上佛陀在静坐，那比丘就站在旁边，就拿着那个袈裟还在手发抖。那个恶鬼就来了，本来要损害了那个比丘，因为他害他被佛陀骂。那佛陀等他一来又喝责呢，他就不好意思，就跪在旁边。这佛陀有大威德力啊，因为毕竟还是师长，他还是有一点恭敬心，就恶鬼像就跪在那里。然后佛陀骂完之后就说：“你是愚痴，愚痴众生。”佛陀在骂人最多只骂到愚痴，他不会用其他恶毒的言辞。他说吃人，骂他吃人，他不好意思就跪在那里，然后佛陀就为他说法。说法之后呢，他自己大惭愧，知道自己错了。佛陀跟他说法说：“你这样子怎么对啊？生命是无常的，这个衣物更是无常，你怎么可以以这个智慧光明心执取于这个，而得到这个小的，这么小的不可值得的东西，你应该运用你的智慧光明心，然后呢转生到天人，失一得一，失死则死，天一自然披身，你不觉得你这样子很错吗？”佛陀为他种种说法劝意，当天晚上就舍恶鬼身，然后往生到刀立天。往生到刀立天之后，他一到刀立天还看，我身体怎么这么庄严，金色的，哦，这么殊胜，一观察，啊，很不好意思，被佛陀骂，佛陀还慈悲为我开示，他就因为这样，所以呢，最后他就呢，从天上下来人间，就向佛陀顶礼，佛陀再给他说法，当下正出果阿罗汉，然后才回到天界去。那因为很多天人来到佛陀身边就有那个光明，那很多的阿罗汉呢在晚上在惊醒就看到，哎，怎么这么多光明啊，第二天就去请问佛陀，为什么昨天晚上这么多的光明呢？佛陀跟他讲，那个比丘啊转生恶鬼道，然后呢现在呢心开意解转生天道，正出果罗汉。所以佛陀的智慧光明如大日普照，我们呢应该要契入这个大日普照，不应该呢陷溺在这个私我的这个情欲。你看为了一件衣服多不值得。那么因为这样子贪执不舍，今日之宝贝，明日的累赘，一字专一生，可悲不可悲啊。就这样子呢，这个贪不肯舍，好，就常病淫瘦，不能饮食，喉干啊，口干舌燥，哎呀，看到什么事情都不如意，都是黑暗，不如己意，都在痛苦。那么像这样子呢，一直啊很可怜，真是众生很可怜，就这样一直拖到死相现前，然后父母亲属朋友提气围绕。就这么哭，越哭他越舍不得离开。所以我们佛法中啊，在断气的时候八个小时不要哭，为他念佛，让他呢身心安乐吉祥， 然后离苦，提气为绕。但是这一个病人呢，他自己卧在本处，他听到你们提气为绕，心中烦恼更大，他就呢躺卧在本处，看到这个阎魔使看到这个阎罗王的那个使者，引导他的神识到阎罗王处呢然后呢就我们众生一旦出生就有俱生神，我们的俱生神有两个，叫善恶双童子你们在这今生当中所有善恶念全部记进去，记进去，记进去为什么我们人这么难度化呢？因为我执，这个色身是你控制，觉得你自己能用的，可当你不能驱策这个色身的时候，所剩下的就是所有的影像浮现，今生所有的影像全部浮现，那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叫做业境，业境所造，点点滴滴一点念头都跑不过。所以诸位善知识，要教导自己正心正念，要教导自己慈心善意。那么诸有情呢，有这个俱生神，随着你们自己所造作善恶，是罪是福，全部一目了然，清楚明白，全部呢都在阎罗王前面就翻。那么一翻，这个时候呢，这个法王啊，阎罗法王就推问其人，计算你所做的，随你的罪福就处断。所以我一再告诉你们，善知识，自作自受，地狱不是他人给你。若我们不肯出离这个烦恼性，你自己不肯用正念 正心来关照这个世间的因缘，那么受苦的还是你自己。所以要自己愿离苦，要自己愿归自觉佛，要自己呢从心中涌起光明正法，要心和和，眼耳鼻舌身意要教导自己能和和，所以叫皈依佛法僧。那么在这个时候正在处断正在痛苦的时候如果有善友善眷属助你这个善业光明力，你可以出脱。如果这个时候有病人的亲属知识为他呢皈依这个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当然或者是你皈依阿弥陀佛，或是你皈依观音菩萨，或是你皈依地藏菩萨，都是殊胜。为什么？因为他们修行一切光明善业，成就累劫不可思议不变异功德名号，这个功德名号是以万德而庄严的。为什么诸佛如来讲万德庄严？是以成就无量无边的善法业。你看百劫修相好，三十二相好用百劫修，每一修一个善好都是经过一百劫全部成就一切光明清净善业所成就，才叫做不变异功德名号。前生遇到佛法，你念阿弥陀佛还是阿弥陀佛，今生遇到佛法，你听到还是阿弥陀佛，下一生百生之后还是阿弥陀佛。那人为什么叫你们不要依人？因为人前一生姓陈，今生姓李，下一生姓张，随着我们的妄想业事而变异，所以不是功德名号，只是一个假象变异的名称。那么如果有众生呢有善亲眷或是善知识，为这个病人或是将临命中的人皈依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并且请诸众生转读这一部殊胜的妙典经典，为这一个人燃七层之灯，七层，每一层七盏灯，选五色续命神幡，五色就是五正色，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青色、黄色、红色、白色、黑色五正色的续命神幡， 或有事处。如果这个人啊，在众生的这个善业缘还没有终止，那么他的神识还可以还来，还可以重新活来。讲到这个呢，啊，就讲到我们都知道三国时代的诸葛亮。诸葛亮呢，他的确是神算，他对天文地理的理解啊，也不是我们现在呢啊这样子所能了解。他真的是有智慧，但是很少人知道诸葛亮居然是佛弟子，而且呢信佛很深。他自己推算，算出他自己五十几岁就会命中。那么他看到药师经可以悬这个续命床幡的坛场的时候，他就要去做这个坛场。那么他还能够算出他的冤亲债主是谁，会来破坏这个坛场。所以他心里想，嘿，这个家伙呢平常啊都从前门莽撞的冲进来，那么口无遮拦，我要呢做这个药师佛的坛场，我不能在前门，所以他去把后门封起来，整个药师佛坛场他就是做这个续命五色续命床幡，然后呢还燃49灯，造七佛药师七佛如来的像，天天在那里放生，放49类众生，然后呢还要转读这一部经49部，天天这个行持这个法要经过49日，专心哦，在里面闭关专心，要受持这个药师门法门。他有一个那个将，就是那个他算出来冤亲债主会使他损命的那个呢，我有讲过啊，冤亲债主不一定是现恶相，那个人非常敬重诸葛亮，对他很好，然后呢一段时间不见就会非常怀念。那段时间呢，诸葛亮特别交代所有的家将跟亲人，千万不要到后门来找他，千万不要让这一个人进到这里，已经都交代好了。然后那一天好死不死到第49天，这个将奇怪，最近这个军师到底到哪里去了，我前门看也找不到，到军营看也找不到，军师处也找不到，嘿，这个军师到底躲到哪里去了，这么久看不到还很怀念。左想右想，我就是不相信找不到，我从后门啊去看看。那个是一个军官啊，将官很有力气。那诸葛亮把后门封死，在那里设坛，结果你们知道怎么样吗？这莽撞的家伙一去敲门，没有人开，怎么会呢？军师家里干嘛把后门锁着啊？就用蛮力把他一撞，把49盏灯，整个七佛如来坛场全部撞倒。跑进来一看，然后呢，那个诸葛亮坐在那里正在念经，看到那个坛场倒了，他眼泪就流下来。他说：“我今生壮志未酬，肯定逃不过这次死劫。”所以他也是算是很能干的人，但是最后一关、最后一天、最后一个下午没有躲过啊！但是这个不是恶人啊，诸葛亮也不能骂他，只不过有转过一点点，把横死转过安然病死，没有受横死啊，这样用功48天，最后一天没过。所以呢，这个啊，时候救脱菩萨就教导我们，如果你真想续命，你看我们哪一个人智慧，我们敢说我们超过诸葛亮？没有，对不对？连诸葛亮都要受持这个药师如来续命的坛场。那么如果呢，我们有这么做啊，燃七层之灯，悬五色续命神幡，或有四处啊，如果你的业因缘真的能够成就，你这个坛场真的能够做成就，彼世得还，你的意识还可以还到你的身中，如在梦中明了自见。 或者是这样经过七日，或是二十一日，或是三十五日，或是四十九日，但是通常我们都是以七世转七轮，所以都是用四十九日比较多。比试得还，像这样子呢，这个临命中的人，或是已经啊堕入阎王法王已经断气的这个人啊，他的意识还能还回本处，好像呢从大梦当中醒觉，而且从醒来之后就可以自知自己能够意知所有善不善业，因为这样而不敢再造恶业。你们知道啊，在泰国啊有一个和尚，那个和尚呢在家的时候是很有钱的人，后来呢他生病死亡，死亡了一个礼拜之后连那个脚趾头都烂了，然后他又醒来，他醒来的时候就放声大哭，就请他的家人赶快去找和尚来，他要出家。他们家的人都舍不得他出家，他说爸爸你生活这么好，而且家人也很孝顺，整个家庭是很和乐，他说不行不行，我太怕了，我要出家。他们就问他为什么，他说你们看你们看，我的脚那个脚趾头五根指头烂到自己掉下来，然后还一直烂，怎么敷药都不好。他家人就问他爸爸你死了一个礼拜了，你到底是怎么了？他说呢，我啊这个死的时候到阎王那里去，然后呢因为啊我还有造一点善业，我做人还算和善，然后呢这个啊我所要去的地方不是太好，但是也不至于太坏，可是你们知道啊，我刚好呢经过那个铜之地狱，我看到那个滚沸的那些人啊被铜之煮到腐烂那种痛苦，结果呢那个我从那边经过，那个铜之滚烫掉出来就滴到我的脚，去滴到我的脚啦、啊，痛啊痛啊痛啊，醒来的时候只能喊痛，那个被地狱的铜汁滴到，我们人间的药医不好，后来整个四只脚趾头就烂到自己掉下来才好。从那时候开始他说我不要，我要去出家，我再也不要堕入这个人间，所有他自己今生所有的经历他全部一清二楚，他还可以易宿命。那么每一次告诉别人你们不要造那个恶业，那个和尚就讲到痛哭流涕，不知道用什么来形容那种苦。所以如果你们的意识还得还回你们本来身中，你们就可以自己意知善不善业，所得果报自己亲自证见，因为这样业果报故乃至命难，你们不敢再造恶。我就常常有这种感同身受，我很怕，我很怕在堕地狱，我怕，我只要看到一点因缘，我就会想到地狱之苦，我就常常自己这么想，我是地狱来的众生，受太久地狱之苦，我怕。所以呢，如果有这个净信的善男子、善女人啊，我们都应该要受持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应该要受持一切诸佛如来正念所教导，善业所加，随力所能要恭敬供养，不要兼贪难舍，因为兼贪难舍与地狱恶鬼相应，只有让你受更多的苦。那么这时候呢，阿难尊者就问救脱菩萨啊，善男子啊，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子来恭敬供养比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我们要怎么样恭敬供养呢？我要怎么样制造这个续命凡灯啊？要怎么样造这个法坛呢？这时候救脱菩萨就说啊，大德啊，如果有病人啊，或是受苦难之人，想要脱除脱离这个辛苦、生苦、一切诸苦，那么我们应该为这个人七日七夜要受持八关斋戒。第一件，你看现在佛陀在教我们离苦的方式，连救脱菩萨都不忍我们在受这种苦，要教我们离苦的方式，第一件事情要受持八关斋戒，然后以种种饮食以及呢其他的资具，随力能办，随你的能力能做到多少，以欢喜恭敬供养 诸比丘僧，因为你们以自诚心欢喜心，必感得贤圣僧来临。这时候呢，这个救脱菩萨啊，就成佛的威神之力呢，为我们啊介绍以及教导我们呢，要如何设立这个药师如来的七佛坛场。他说呢，那么如果啊我们能够随力所办啊，供养这个比丘僧啊，为什么呢？因为在比丘僧当中啊，如果你是至诚恳切，它里面必定啊有这个贤圣应你的心而来啊。就像有一次啊，有一个居士，他的母亲去世啊啊，然后给他托梦说啊，我现在很苦很痛苦啊，你到哪一间寺庙去啊？你到寺庙去呢啊，麻烦哈、哦、那个寺庙的师父帮我念一卷金刚经，这样子呢把那个金刚经的功德回向给我，那我就可以离苦得乐。啊，这个儿子呢在世的时候，母亲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很孝顺，听到他母亲呢托梦这样啊，就哭着呢从睡梦当中醒来。醒来之后啊，他就赶快呢啊就去祈请呢那个寺庙的师父啊，说要呢啊这个打一堂普佛，然后呢要送一卷金刚经回向给他母亲。那么第二天呢，就啊召集所有全寺的僧众啊，然后呢那么以及呢这个打斋啊以及普佛啊，全寺的僧众就在那边念金刚经啊。念完呢，当天中午啊，因为下午呢还有要放一堂施食，中午呢他的儿子呢就在寺庙里面休息，中午就睡觉又做梦，梦见一个天人非常的漂亮年轻啊，站在半空中啊，跟他讲，孩子啊，谢谢你，你帮我哈、哦、去骗供那些法师，感谢呢那里面的法师啊给我送半卷金刚经的功德啊，感谢你的啊孝顺心，感得观世音菩萨亲自来帮我念半卷金刚经啊，你去帮我骗供一切僧众，没有这些大众生不会感得这次因缘，所以我也来谢谢你，并且知会你，好，我已经离苦，并且现在升到天人。嗯，这个时候呢，这个居士啊就去啊跟那个大众师，就那个执事的师父就讲，哎，我们哦，要普供养所有僧众，每一个僧众一份礼物。我妈妈给我托梦说她已经离苦升天了，可是那个居士也很好奇，师父啊，很奇怪呢，我妈妈说她只有得到半卷金刚经的功德，哎，那个法师说，什么半卷金刚经，我们全部的僧人都有来送啊。他说我也不知道啊，他说有一个和尚还是观世音菩萨说我诚心啊孝顺之心感得观世音菩萨来帮他念半卷金刚经啊。这时候呢，他们就大众叫大众生集合啊，你看他的孝心哦，他的孝心感得观世音菩萨亲自化身到这个寺庙里面，那一堂斋供就是观世音菩萨亲自煮的啊。为什么事后知道呢？因为啊他们就召集所有大众生就问，那么谁呢中途离开啊，到后半卷才来念金刚经，从十六分开始啊，就有一个和尚站出来，因为诸佛菩萨不会讲妄语嘛啊，他站出来说啊，我就在大寮里面啊工作啊，等那个饭都做好之后呢，那我想说还有空闲，所以到大殿哦，看大众念到十六分，那我就随喜在那边念了后半卷啊，大家就知道这个就是梦中的那个观世音菩萨啦。啊，那个居士就赶快过去顶礼，礼谢菩萨慈悲示现，然后他就默默默往后一退，退到墙壁后就不见了。啊，你们看，我们这一念的孝心，啊，感得观世音菩萨亲自降生这个法堂，来到这个法堂，然后为大众生主。啊，因为呢，普供养大众生，若你是怀这种善心，我们呢越学要越低啊， 要啊，行要低，心要低。没学到什么的人就心高，行也高，高尚的不得了，骄傲的不得了，其实都错了。那么以我们的能力随力所办，然后供养比丘僧。为什么呢？为什么观音菩萨亲自下来呢？观音菩萨要教导我们，你呢有分别心选择供养这个大和尚，供养某一个贤圣僧，你不如平等心供养所有在这里不起心动念的无心道人。为什么呢？因为观音菩萨自己亲自下来，在供养这些法师的同时，等同供养诸如来。所以要以欢喜心平等供养诸所有一切，乃至所有这些乞丐，所有这些贫穷者，你都要等心下施。你等心下施，敬他们如佛而布施，你就是供养到佛，而同时你自己也是佛。所以呢，菩萨在教导我们怎么样做人，怎么样子行法。他说呢，如果你能够随力所办供养比丘僧，昼夜六时礼拜行道，并且供养比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读诵此经49遍，燃49盏灯。啊，那么有一些人呢，人很奇怪啊，你明明已经遇到困难痛苦了，你应该要专心致意，啊，对不对？但是他要设这个，曾经就有菩萨在问过我，师父啊，那个读诵此经49遍，是我一天要读49遍呢，还是49天一天读一遍就可以？我说，你是为你自己拼命呢，还是你还在跟我计较要念几卷经啊？你们发现很多世间人真的搞错方向了，要不要念，要不要命在你啊？你怎么来问我呢？我跟你讲，一天念一部经，那要死的也不是我啊，对不对？连这个念几卷经都要斤斤计较，你看我们这个心呢，啊，心量有多狭小。我后来跟那个菩萨讲说，善知识，是你要命还是我要命？如果你要命，你就不要再计较了，老老实实一天49遍药师经啊。如果你不要命，啊，那么你就一天一卷啊，有效没效我不知道，随便你啊。你要为你自己自作自受。在我们中部那里呢，就有一个法师，那个法师是终生受持药师法门的。为什么呢？因为啊，他还没出家的时候得2个癌症，那个脚啊得那个骨癌，啊，那拜佛拜下去，那个骨癌啊，这个脚螺那个脓啊就破裂，整个拜殿都是那个脓血。他就这样子拜，就做这个药师坛场，拜到49日过后，这个骨癌再去检查没有了，另外一种癌什么癌我忘记了，也没有了。所以他感念药师如来，终生弘扬药师法门。看你怎么做，他要命嘛，他要命就要拜嘛，然后他要命嘛，就老老实实一天是念49卷药师经。我今天呢说我受很多苦，我还不到要命的程度，所以我也不肯念49遍，我都在斤斤计较。不过我没有设这个坛场，我打算呢讲完药师经的时候啊，这不是妄语，我也许呢找个时间跟机会，也给我自己呢真心诚意的投入药师如来的胸怀当中，感受一下躺在佛陀胸中的味道，以及呢那种感觉。如果你们要，那我们今天讲完药师经，但愿你们都有这种吉祥法会的因缘，愿你们殊胜圆满吉祥。那么可以供养比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读诵此经49遍，燃49盏灯，照比如来形象7躯，一一向前各自7灯，一一灯亮大如车轮，乃至49日光明不绝，照5色彩幡，长49解手。也就是呢，他那个是坛场是很大的啦，49解手就是我们这个手臂，好，一只以前已算佛陀的，好，1尺8为1节， 啊，然后呢有四十九一尺八，就是四十九节首啊，那个五色彩幡呢这么大啊，这么长，然后呢供养这个灯啊，每一个灯都要这么大啊，这么大，大如车轮啊。但是一般我们没有说一定要到大如车轮，你只是要供灯，让那个灯不绝，灯的光明不绝啊就可以。还有要放杂类的众生49种啊，你要放到49种，那么就可以过度为恶之难啊，不被所有这个啊恨啊诸恨恶鬼所持。复次阿难呢，鸠陀菩萨又说，阿难啊，如果有这个刹帝利或是灌顶王，灾难起的时候，所谓的啊这个人众及异难，人众及异难呢，就好像现在啊，我们现在有人众及异难，好像上次的 SARS 啊，好像这个群流感啊，这个都从哪里来？哎呀，阿弥陀佛，众生杀业，你看那个猪啊，得到瘟疫就全部给它杀死，活埋、掩埋，那个血化成脓血，再流入溪里面，怎么不会感？当然群流感喽。那叫这个官兵去杀，杀到手软，平常在吃的猪肉看到都不敢吃。其实啊，有时候我在想，我们现在杀业真是太重了，为了做生意，为了口腹之欲，为了贪心赚钱。在以前呢，以前乡下我们养猪啊都是有感情的，养他们就当成是自己家人，所以到最后不得已卖他们的时候，可是呢一年当中最多也只有一次。你们看看现在天天杀电宰猪，那个在美国啊，曾经有那个学生啊去参观那个电宰场，看到啊那个杀那个电宰猪的那个工人，那个两眼都通红，已经现罗刹像啊。其实他们都常常做噩梦啊，他们身体常常生病，怎么会不病？这么多众生的怨气怎么会不病啊？好像我常常想啊，你看现在一天都不止一只鸡，就这样一直杀一直杀一直杀，那个心中都现罗刹像，难怪这么多斗争，难怪大家心不安宁。可是在以前我们乡下的时候呢，没有那么严重，大家养几只鸡养几只鸭啊，一年到头都舍不得，除了呢这个祖先的忌日啊，大众要拜拜的日子，一年不会超过十几次啊，有钱人家顶多也是一个礼拜一次啊，那时候大家多祥和多互助。所以啊，现在这个杀业实在是太重了啊，那当然就起了人众及异难了啊，也不是因为战争的问题，也是共业，你有杀的人，你常常这样现罗刹像一直杀一直杀，你自然而然心中很贫乏匮乏，你就出生在那个地方就常常有战争啊，他人不来战你，你自己之间自己的内战就互相在那边一直战啊，这个啊就是人众啊，传染病极易啊。你看像啊在啊早期啊几十年前啊，他一百年前，这英国伦敦曾经发生过这个大鼠疫啊，一次死，那个鼠疫一传染，一次死就死了几百万人，那时候整个伦敦城都空了。那么很多人就只是恐怖在那个鼠疫的那种痛苦当中，很恐怖，只要一听到鼠疫就是黑死病啊。后来呢就研究出对治的方法，那鼠疫呢就不再那么广为流行。好了，现在已经听说鼠疫又在流行了啊，我上次看到报纸不知道听到哪里已经又发现鼠疫，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那时候伦敦那里会一次死这么多人，整个城都是空的，可是众生总是善忘，很容易就忘记，因为他们大英帝国常常去侵伐其他的国家，国家其他的国家受他的战争之难，那么呈现不同的痛苦状态而已， 他们还不是一死就是一大片，跟战争炸弹一炸杀人还不是一死一大片啊？这个都是啊，我们自己要反省到众生心现这个罗刹相啊，像最开始那个牛的那个什么口蹄疫，先从因果开始啊。那你看这样一传染，所以啊，善知识们，若我们少杀，心中就不现罗刹相，那么这个国家就不会斗争。你看看，从上到下，到处都在斗争、对立。这斗争就是等于战争，不用人家给你投炸弹，我们自己就已经战得两败俱伤了。不团结，一个国家分裂，哪里有何乐？有意义？所以就有很多人重疾疑难啊，你讲话也要很小心，说是自由国家言论自由，你讲不中听的话打你哦，打你打到让你没地方跑，你讲一句啊，跟他们不同一步调的话，你不用来工作了，哪里有自由？弄错方向了嘛，斗争嘛。老百姓要的不是这个，我们人民要的是稳定，是和乐。所以杀业太多了，是不是很多人应该要自己反省一下，不要这么多的杀业，有吃到这么多吗？真的有吃到这么多吗？你们吃下去刹那明天就变成大便，对你一点受用都没有。可是以前我们一年可能只有几次，每一个人都很珍贵，这一个动物牺牲它自己也是很珍贵。现在不是，现在都变成邪恶、贪心、私心啊！用那个钱再去买药来吃，杀生的众生一定多病，他再去买药，再去看医生，再去哀怨，哎，我现在受苦如何，当然是苦上加苦嘛，因为是恶业纠缠，一直轮转，怎么不苦？所以呢，就是这个就是灾难起时，这个灾难起来的时候就有人众疾疫难。好了，因为自己斗争逞口舌之快，有时候呢没有去注意到自己所现的那种罗刹相，自己所现的种种不善恶状相，就激怒他人啊，那众生谁能忍受你这样啊？你自己不反省，然后呢就互相两个以恶制恶，就有他国亲逼。他国就亲逼，因为我们自己就是那个斗争心，就是不死我才不怕你们呢，怎么样？ 好了，他国就亲逼你。其实反想我们的能力真的够了吗？有时候做一些事情很有意思，现在付出十多年后才可以拿到，新的都变旧的了，然后所用的又是老百姓民脂民膏，多么的辛苦。有时候想一想，怎么会没有他国亲逼呢？那我们还要一直起这个斗争意，是不是慈悲一点，为这个老百姓真心着想，把分裂的因缘全部归于慈悲和想，大家团结一心，那个枪口啊，这个舌头，这个舌枪，不要互相的打战，可以慈悲一点，互相柔软，互相辅助。这个口枪口应该是团结一心对外，那自己里面就已经打成这样，你如何能齐心齐力啊？在以前呢，佛陀时代曾经呢就讲过一个公案。那时候佛陀呢曾经示现啊，做这个鹌鹑王啊。鹌鹑王是什么呢？是现在一种我们土话呢叫做竹鸡啊，那叫鹌鹑啊。他们叫的声音很好听，咕咕咕咕咕咕。然后呢，这佛陀示现做鹌鹑王就很有智慧啊，因为有很多猎人常常要去抓这一群鹌鹑啊， 然后呢，有一次啊，有一次，这个刚好呢，这个猎人网下来，就把这一群鹌鹑呢，全部网住了。然后这个鹌鹑网很有智慧，他跟他讲：“你们呢，等一下哈、哦，大家齐心齐力，把这个网子呢，一起往空中冲上去。然后呢，去到树林的地方，那我们呢，把那个网子挂在树上，那我们就从下面就我们就可以逃命了。”然后呢，这些啊，所有的这些他的那些百他的那些子民，所有的那小鹌鹑都说好好好好好，好。然后呢，就这样子，第一次就逃命。第二次呢，他们又被网中的时候，其中就有两只在斗争，说我比较大，另外一个说他比较大。那这个鹌鹑王呢，在那个时候他就说，我跟你们在一起一定会死了。连那个小动物都知道，我跟你们在一起一定会死了。两个鹌鹑在那边斗争，然后当他们声音起来的时候，那个猎人啊，看他们飞起来就一直追，一直追。另外就有一个猎人就问他：“你干嘛追？他已经飞了，你就像上次一样做不到啊！你不知道，我听到两只鹌鹑在斗争的声音，这一定飞不远。他们两个，我一定能。”他们两个一旦斗争就不齐心齐力，等一下这一群飞那一群，等一下这一群飞这一群，然后又互相争咬，这一定掉下来，我一定能抓到他们，所以我不舍。结果后来那群鹌鹑真的呢就被猎人抓去了，然后那个鹌鹑王也被关在笼子里面。这时候大家就后悔了，哎呀，国王我们怎么办啊，你快想办法像上次一样再救我们。然后呢，因为那个笼子的网啊，那个相当大啊，鹌鹑不大，那国王就跟他们讲，那么你们忍受一下吧，如果那个猎人喂你们四天不要吃饭，你们就可以从那个网啊那个洞就钻出去了，就可以逃命了。然后呢，有一只小鹌鹑最老实最乖，听那鹌鹑王这样子讲，他饿了半死就是不吃，到第三天他就穿穿看很瘦了，就一钻就钻出那个网子洞。可是其他的呢，口中说好好好，我们听你的，我们听你的。哎，看到食物就是美食难挡，就吃吃吃吃吃。结果到第四天，没瘦反胖。然后那个鹌鹑王呢，就回头啊，跟那个小鹌鹑说：“我尽我的地的，哎，没办法，我们走吧。”他就跟着那个小鹌鹑就走了。佛陀后来就说他的因地本生。那个鹌鹑王就是后来成佛的释迦牟尼佛，那只小鹌鹑是谁？是阿难尊者。阿难尊者就是从以前就是依着佛陀，哈哈，我走我走，最老实。可是因为依靠用情，不是用法治，所以到佛陀入涅槃还放声大哭，没证阿罗汉果，还要迦叶尊者推他一把。那么，所以我们讲到说呢。怀斗争意，其实不用人家破你，你自己就已经破了。一个家庭若怀斗争意，这个家庭就破成两边；一个国家若怀斗争意，你已经自己就破国了。那么他国要亲逼你，当然就很容易。再来就是自戒叛逆难，好了，那么再来就是谁也不服谁，这个谁都想当老大，那么自己呢就互相的叛逆，这个我们都看得到啊，很多国家啊就互相的叛逆啊。那么再来就星宿变怪，本来呢我们这里啊还风调雨时啊，当然呢灾害也没这么大，现在因为人的私心扩大啊，什么都是我的我的，只想到自己眼前，可是你没想到大环境的共业。因为你一点的自私可能影响到整个环境的大洪水大灾难，因为我们呢每一个人都斗争对立坚固火嗔妄之故，好了，就造成旱灾的因缘，所以就有星宿变怪啊，乃至这个日月薄时啊，天气改变，像我们现在天气就改变啊，在冬天也不冷了啊，在夏天那个气温呢、啊 以前呢，我记得那个气温啊，最多都只是到31度，哦，我们就哇哇叫了。现在气温到37度、40度，啊，怎么办呢？越来越没水，干渴，从哪里来的干渴？从自心火旺，干渴，就所有众生都自心火旺，干渴就感得这个世界的干渴，啊，就日月薄时难。然后就飞时风雨，啊，现在呢飞时风雨，大风大雨，一个小中台风，以前中度的台风小 case， 现在一个中度台风就能够土石流整个村庄淹没，啊，再来是过时不雨，就是旱灾难。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啊，哎呀，我们的刹帝利灌顶王，我们的大家长，我们的领主啊，如果能够慈悲啊，在这个时候怜悯所有这些众生百姓，都是我的子民。作为一个父亲，哪里有怪自己子女丑恶的？一定是尽量辅助他们，让他们走向啊，与我们同心齐力，对不对？你哪有你自己还去贱骂你的子民的？没有。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的灌顶王能够与一切有情起慈悲心，就要啊大赦天下啊，因为可能有很多冤狱嘛啊，你大赦天下，百姓欢庆啊，就是啊起慈悲心，赐诸细臂，再来呢啊自己亲自照这个药师七如来坛。以前所说供养之法，供养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因为这个善根以及彼如来本愿力故，能够使令他的国界即得安稳。为什么呢？因为有无量无边啊药叉神、金刚护法神护你的疆土啊。那么我们那天有讲到呢啊，那个陈补鞋那个和尚，他光每一个穿一个线，念一句阿弥陀佛，念一句阿弥陀佛，把那一双草鞋去挂在城墙门，都有无量无边的金刚护法神，叛贼不敢入这个城。何况你国王以国主之力，能够护念所有百姓的这种慈心愿力。讲到这个呢，你们要知道，一念造百恶，一念成万善。就讲到这个，我们就讲到呢，这个袁了凡居士，清朝的袁了凡居士，他那时候啊碰到这个云谷禅师的时候，云谷禅师，啊，告诉他善由自造，恶由自行，啊，所以呢他就发愿要行3000件善事。本来呢那个算命说他没有儿子，结果3000件善事做完的时候就生了一个儿子，又升官了，所以他就又发愿要做10000件的善事。但是呢这10000件的善事，他因为执着于有向上的，没有去想到他无形中已经成就10000件善事，所以他自己不知道。他一直勉力做，做了3年才做了3000多件啊，像铺桥造路啦，解人苦难啦，啊，施衣及时啦，啊，通通都有。可是他算起来只有3000件，连他的妻子呢都辅助他要做这个善事。结果啊，他一直心里挂心着，哎呀，我10000件，你看3000件才做了三年，我这10000件要做到什么时候啊？当天晚上就感得那个护法啊，善神护法跟他讲，你已经成就10000件善事，还不止呢。他就问啊，就问向空中说，我哪里有啊？我算了半天，我常常在算，我只有3000件啊。他说，你记得吗？啊，你记得你曾经以慈悲心啊，啊，然后呢上一通这个文书给这个皇帝，劝他不要再造一个呢一个宫殿啊，然后不要呢再征这些民夫百姓啊来为皇帝你造这个宫殿，因为那只是你自己享受。他说，可是皇帝没有接纳啊，他还是叫那些人来做啦。他说，虽然他没有接纳，但是你的善心愿行已经成就守护几十万一方百姓的心愿意， 其实那个善就已经成就。好，这时候我们知道，原来这个善根善行是从心中善念力要先成就，不是只有表象上的而已。那么你们看功德大不大？如果我们的这个大慈悲长者，大慈悲父，能够以这种守护这个全国人民百姓的心，来这样子建这个药师法坛，供养药师琉璃光如来，由此善根，以及彼如来本愿力故，即使啊让这个国界能够安稳，可以风调雨顺，并且呢骨架成熟，一切百姓安乐，所有一切友情啊都没有病，一切病苦都能够因为安稳之故除一切病苦，可以安乐，并且呢在这个国当中呢没有暴恶啊，再也没有暴恶呢药叉，就是啊这个夜叉等神损恼友情者，所有一切恶相啊全部隐没，并且呢自己本身这个刹帝利，就是我们的这个大长者啊，这个我们的国主啊灌顶王呢，他的寿命以及舍利无病自在皆得增益。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全国人民百姓有多少心乐欢庆啊，你们知道啊，一个国家的国主威德利殊胜福德利这么大，一个县官的福德利也有这么大。以前呢我记得是在杭州曾经派一个县官来，在那个县官还没来的时候啊，整个那个城境常常有那个老虎下来咬人吃人，一大群老虎，结果呢那个县官呢因为啊很清廉非常清正，所以呢当他一到那个地方，听说呢老百姓老是被那个老虎所困苦的时候，他就啊跑到那个山脚下老虎常出没的地方，就写了自己写了一张祭告文，他说以前如果是因为这里老百姓做县主的人无福无德，那么让你们这个称恶的因缘能够来到这里，我现在接求忏悔，可是自我今而来，我愿意利益一切百姓，我以呢公正清廉为首，如果你们呢受我的道德感召，请你们自己选择比较殊胜不要伤害众生的地方，深山穷谷，那里你们食物不尽，请你们慈悲迁移到那里去。当天晚上所有那一带的老百姓都听到老虎在叫的声音，第二天几十只老虎自动迁离离开那个县城，连县官都有这样子的威德力，连一个县官哦，一县之主起这种善心愿，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大众齐心都是善心愿善力，福德殊不殊胜，国家安不安乐，是不是殊胜安乐？所以那么整个国家百姓都以欢心祝愿你这个国主，你这个大长者，没有人称怨你称怪你，你当然就受命设立殊胜庄严自在增益，对不对？所以人要受人祝福，不要啊受人诅咒。我们今天闻到这个法，随时随地要思维我们要受人祝福，当然我们要想要受人祝福，我们要祝福一切人，所以在官位者权力越大能修的福越大，当然相对的不愿修福所造的恶业也越大。阿难啊，如果有这个啊皇帝或者是皇后或是呢王妃啊，或者是呢种种啊出君王子大臣辅相中宫才女百官梨树为病所苦以及其他种种恶难， 如果呢能够照例这五色神幡，以及呢燃灯续明啊，就是燃这个四十九盏灯啊，延续这个光明，放诸生命，散杂色花，烧种种众明香，那么病呢就能够除疫啊，重难可以解脱。这时候阿难尊者呢就问救脱菩萨说：善男子啊，怎么样？好，你看哦，你们看在佛陀时代啊，很殊胜啊，他们在称男众都称善男子，称女众都称善女人。你看我们现在张口啊，那个三字经啊，乱七八糟骂人，都用非常不恶毒就不丈夫。你看人家那以前的生活多好啊，善男子啊，善女人啊，哎，你看如果人家称我们善男子善女人，欢不欢喜啊？殊不殊胜？所以以后啊，你们呢彼此之间应该要说善男子你好，善女人你好，从心起尊称对方善，从口业称呼对方善，相对的对方纵使不好也怀惭愧意嘛，他也心见哦，这个人真善良真好，好以善感应，道交皆是善。哎呀，你们就慈悲了，把我们这里呢塑造成极乐世界了。那么阿难尊者呢问救脱菩萨说：善男子啊，怎么样子在命尽之后还可以增益啊？救脱菩萨说呢：大德啊，你难道没有听闻过如来说九横死吗？因为有这九种横死，所以呢啊，我才啊劝大众要照这个续命燃灯修诸福德，以这样子修福之故呢，尽他的寿命不经苦患啊。你们知道啊，那时候我在啊读这个药师经，看到这个九横死，我就很怕死啊，做很多事情都很小心，要经过思维，最好呢这个九横死的因缘都不要碰到，我要安乐死，我不要横死，因为安乐死比较容易有正念，横死呢一下子啊心狂乱的时候可能会忘失正念。虽然呢我们平常所砸下的根基，在你那个断气之后，那个痛苦刹那一过还是可以回过来有这个正念，但是毕竟是安乐死胜过好过横死，对不对？阿难尊者就问啊，什么是九横死啊？救脱菩萨就说呢，如果有诸有情啊，有一些众生呢他的病很轻，可是呢没有医药以及看病的人，所以如果遇到医生给他呢不是良药啊，本来不应该死啊，就被医死了啊。就曾经有很多这种因缘，不只是以前，现在也有啊。或者是呢又信啊，又相信世间这个邪魔外道啊啊，就说哎呀你去遇到鬼啦或是什么啦啊，本来呢很浅的病啊，不去看医生啊，就信这个邪道之法，就拖到最后没救了，这个真的是业障。如以我的心，我学佛的心态，有病要看医生，检查怎么检查都检查不出来，药吃不好，那就的确有业障要忏悔，就是这两样。有病要看医生，也许是可能感个冒啊，可能是啊什么因缘啊，因为这个外面环境的关系，有病要看医生啊，真的找不到原因，或是你药一直吃不好，一直找不到原因，一直吃不好，那要忏悔，要靠佛力。好，但是我没有叫你药停止。你像有一次呢，有一个居士，他那个腿啊就是不能动，也不知道为什么，怎么检查怎么照 X 光就是照不出来。我说那很奇怪，我就跟他讲，那这样子吧，你念药师咒啊，念108遍，天天去泡药师咒水，把双脚泡进去，把最痛苦的地方泡进去，看看如何。啊，一个礼拜之后，天天泡哦，泡。一个礼拜之后呢，啊，再去照 X 光，一照，他的骨啊，膝盖这个关节的地方，已经呢，被一种好像毒素就已经腐蚀了，整个那个脚盖碗都不见了。那你们看，这真的就是业力了，对不对？他医生也找不出来 照 X 光看都看不出来，也不知道是什么病，就泡一个月一个礼拜的那个药师咒水之后呢，哎，一照就知道这里黑黑的，开刀一看，这个地方的腕骨、膝盖、脚膝盖地方的腕骨已经都不见了。后来他装了那个人工的钢骨，现在走路呢，就这个脚不能像我们一般这么弯的这么好，还是可以弯，但是没有这么好，常常就是要挺直的。好，站着呢也是一只脚都是要直直的。这个就是业力，那业力你就要多忏悔，好像往昔所造诸恶业的众生求忏悔，然后呢要靠佛力。所以他说呢，或是信啊，在世间邪魔外道妖孽之师妄说祸福啊，就生恐怖啊，啊心就动摇了，没有自信心了，啊心不自正，心中自己不自正，那求神问卜觅祸，杀害种种众生，并且呢解咒神明啊，呼诸魍魉，对，告召神明啦，或是呢求鬼啦，求土地神啦等等，请求福佑。想要延年终不能得，因为这样愚痴迷惑啊，相信邪见、倒见、颠倒见，所以就横死入于地狱，无有出期。这个就是第一种横死。你们看，我们现在是不是到处遇到都是这种的，很可怜。第二种呢，就被王法，因为犯罪嘛，就被王法诛戮。第三种呢，就是喜欢打猎嬉戏啊，喜欢喝酒，重于淫欲，放逸无度。因为放逸无度的关系呢，就招感啊这些啊魍魉精魅鬼神不净之物啊，常常呢夺其精气。他在睡觉的时候就常常，你们会发觉常喝酒的人睡不好，因为他吐出来的那个酒气啊，很接近那个尿骚味，常常有那个啊恶鬼道的众生就要去吸他的精气，有那个淡精气鬼神。再来呢，就常常被火焚烧啊，啊，被火所烧死啊！你看那个夜劫来的时候啊，那个啊，这个啊，大地呢就自然焚烧，一烧几十公顷的土地就要里面烧死多少众生，飞的、爬的、走的。啊，再来呢，就是被水溺死啊！那大水一来呢，就淹死多少众生啊，曝尸河流。再来呢，就是啊，被这个种种恶兽所啖啊，毒蛇所咬啊，猛狼啊、狮子啊所吃。再来就是堕伤癌啊，那么更有的呢，就是被毒药啊、焰岛啊、咒诅、起尸鬼等所重害。再来呢，就是啊，饥渴所困啊，就是饿死、饥饿而死，不得饮食就变横死。这个呢，就是如来所说的横死，有九种。那更有无量的诸恨啊，难可据说。那么富次阿难呢，啊，这个阎魔王啊，主领世间民籍之际，如果诸有情呢不孝忤逆啊，或者是破入三宝，毁坏呢这个君臣法，那么毁于信戒啊，无信，这阎魔法王呢就会随罪轻重啊，考量而啊罚罪。所以呢，我今啊就因为这样子而劝所有诸有情，应该要燃灯造反，应该要放生修福，使令他们呢能够度过这种种的苦厄，不遭重难。那这个时候呢，就有啊十二要叉神将啊在会呢聚在会座，所谓的工毕罗大将啊、伐折罗大将、弥契罗大将、安底罗大将、毗尼罗大将、三底罗大将、因达罗大将、波夷罗大将、摩诃罗大将、增达罗大将、昭度罗大将、毕竭罗大将，这十二要叉大将呢，每一个各个有七千要叉作为眷属啊，那么就同生呢，同时啊，禀白佛陀说：“我们呢，自今而后，蒙佛陀呢，您的威德神力，得闻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啊，不再呢更有恶趣之苦，我们互相呢共同一心进行呢皈依佛法僧，并且呢誓愿要呵护一切有情，为所有众生呢做广为利益之事，并且呢饶益让他们安乐。所以呢不管在任何村庄国城 或者是空闲临终，如果有人能够留步此经，或者是受持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名号，能够恭敬供养，我们所有眷属呢都会维护这个人，都能够呢助令使他们能够解脱。那么所有一切苦难，所有愿求，全部都能够使令满足啊，或者是有极恶求度脱，也应该读诵这一部经，以五色财履，就是五色的线结我们的名字，都能够得愿啊，随心满愿。这时候呢，世尊就赞叹药叉大将说：“善哉善哉，大药叉将啊！你们念报呢，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恩德，所以常应该如是利益安乐一切有情。”那么阿难尊者呢，就祈请说：“世尊啊，我们应该怎么样说持法门，怎么样奉持呢？”佛陀就说：“阿难啊，这个法门叫做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或者是十二神将饶益有情结愿神咒，也叫做呢拔除一切业障，你们应该要这么受持。”这时候呢，佛陀说完这些话，所有诸菩萨、声闻、国王、大臣、婆罗门、居士、天龙、药叉、钱达婆、阿苏洛等啊，这些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全部呢大众听佛所说呢，皆大欢喜，信受奉行。我们今天呢啊，这个药师经就讲到这里圆满。如果我有讲错的地方，愿所有一切善友啊、善知识能够慈悲受我忏悔啊。那么如果呢我的所有讲能够利益到所有一切众生，愿你们闻法欢喜，常依法而行，安住善乐，愿所有一切众生都能够吉祥如意。愿以此说法听法功德，回向南瞻部洲，因天灾人祸、战争、疾疫、嗔恚、灾厉、恶见、有情无情、六道全灵、无耻孤魂、法界诸众生等，都能同获此功德，彼此解冤释解，闻法心开意解，蒙佛慈光摄受，往生极乐世界，同证无上菩提。阿弥陀佛。